他说：“哎，又是一个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做事的这种。”然后他呢，也就善尽帮助的责任，给了我一些建议，害得我后来反而更紧张，所以我现在心里是非常忐忑的，怕我万一讲的不对劲怎么办。事实上，今天的题目其实是根据我是延续哥林多教会的一些这个啊，从哥林多前书这样一直这样一路讲下来的。然后呢，在啊这段经文呢，就可以看到说，在当年哥林多教会它所有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依然在今天的社会能够有一些让我们引以为借鉴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让我们就今天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最早提到的这个一个人际关系，除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接下来就提到的就是人跟神，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那地方讲到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阐述了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特别这边讲到说，那人便给一切生，他讲说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各种的飞鸟、各样的走兽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叫那样的东西叫什么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他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一个我们的帮助，但是绝对不是任何其他的形态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些婚姻的这种关系，好像很多东西，你只要是一个 companionship， 是一个你的一个伴侣，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你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关系。啊，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是很明确的指示这样子一个关系的错误。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我以前的观念里面，这句话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难进入我的脑子当中的。因为在中国人，特别在中国人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可能中国观念伦常观念比较重的一个人。我觉得在中国的伦常当中，这个父母的关系应该是远超过于妻子的关系。同时呢，在这个十诫当中，这个除了前面四诫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外，另外第五诫，也就是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的第一诫，就是人当孝敬父母，对不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这个让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不太能够明白的啊。因为我们可能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当中，孝敬父母啊，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这里叫我人要离开父母，这个就有点难。但实际上你们仔细想一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真正能够跟父母，我们能够承欢膝下的年岁有多少？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常常我们对于做父母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给了我们的儿女。但是你真正能够跟儿女在一起有多少时间？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当儿女走进大学校门之后，他真正，如果说你这个父母能够年岁还够长的话，你真正算起来你们能够在一起的日子也不过就是一两年的时间而已，就是用日子来算的话。所以当儿女长大了，他也离开家了。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真正长长久久，我们要能够终老一生的，就是我们的配偶，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更何况在下面一节他讲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这里面更讲到说我们跟夫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一个关系。那更说明了一件事情，除了当我们在孩童的时代，除了我们能够去见我们的医生护士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时候是跟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因此之故，我觉得婚姻这个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而且我现在是也是发现，就是越来越发现，就是我跟这个妻子之间真的是要相携以老啊，这个没有什么别的任何其他的关系可以取代的。那也因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那个书籍文章都在讲婚姻的关系。那么我就不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讲到婚姻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不正常的地方，特别是今天的话题里面还带了一点点限制级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的前面七节，好不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前面七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啊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时时刻刻也能够思想啊这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在我们这个人常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过合神心意的，用合神心意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婚姻，用一个圣洁的态度面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真是能够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动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保罗用在哥林多前书用了前面六章的篇幅讲到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讲到纷争，讲到结党，讲到淫乱，讲到他们告官告在外邦人的面前，种种种种之后，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之事，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知识，他们那个时候很显然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保罗，然后保罗在那个信当中呢写了一些问题出来。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在教会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保罗书信、一般书信，这些书信其实在当时都是一些信件的往来，信件的往来一定是针对一些事情彼此的问候，或者是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彼此的沟通上面所做，才会有一个信件的产生。所以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在那封信呢，他其实是如果在16章17节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三个人从这个哥林多教会来看保罗，他们那三个人谁？斯提凡、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这三个人来看这个保罗，那同时呢就带了一封信来给他。那这上信上讲了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在前面六章讲完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之后，他就用接下来的篇幅，他从第七章讲到婚姻的问题，他用七章里面整整四十节的篇幅讲婚姻的问题，然后呢讲到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祭偶像的之物的问题牵扯到信心的问题，所以他用第8章、第9章、第10章三章的篇幅来讲这个祭偶像之物的问题。然后到了第11章的时候呢，他讲到女人在教会的次序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圣餐的问题，就是解释圣餐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整段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都讲的都是在这个回答他们信上所提到的事情。那么今天呢，他讲说，那在那个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讲到婚姻的问题？ 那讲到婚姻的问题呢，就稍微要提到一下在当时的一个状况。在罗马统治之下的犹太人里面，他们那个时候婚姻之婚姻的形成是有四种状态的，有四种状态可以形成婚姻，就是两情相悦，两个人，因为他那个时候我犹太人很多人是这个奴隶，所以呢他们是都各自属于一个主人的，所以在两情相悦你情我愿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可以跟主人说，哎，我们两个要在一块儿。那主人如果同意，就说好，这里有个 tent， 这里有个帐篷，你们就去住吧。所以这叫做他们所谓的 tent companionship， 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到那里面去，他们就成为所谓的夫妻。那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属于那个当时的一个正常婚姻法，正常的一个关系观念上的一个关系，两个人同居一年以后就自然成为夫妻。还有一种呢，是父亲把女儿卖了，卖掉的，是一种买卖的婚姻。那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是属于正常的婚姻，就是像犹太人他们也有所谓的礼聘之类的这种东西哈。所以有四种婚姻的关系形成方式。那么在这四种婚姻的形成方式之下，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一对是怎么样之下的结合，这一对又是怎么样之下的结合，他们碰到一些问题会怎么样子互相能够在婚姻当中彼此去解决，就会碰到一些婚姻在教会的管理上面，或者在教会当中教导婚姻关系上面的困扰，所以他们就写信问保罗怎么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待会儿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会大概看得到一些，比方说他们在这个彼此结婚的时候，他们婚姻既然是有可能是主人说，你们两个可以在一块儿，你们就在一块儿的，那现在感觉起来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婚姻婚约的这样子一个事实的存在，不知道，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在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说要禁欲，认为说禁欲是属灵的表征，所以有很多人结了婚了，但是他觉得说我今天要更属灵，我决定跟我老婆离婚啊。所以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呢是一种，是就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们两个结婚之后，那如果说既然结了婚，然后他们也觉得说离婚不好，他们说那我是不是要来禁欲，在一个婚姻关系之中我禁欲，我不履行我的夫妻义务。所以有各种各种的一些婚姻当中所产生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发生。那他们就派了这三个人送信给这个保罗。同时在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三个人他们补了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亏欠，就是他们大概这三个人好好的服侍了保罗。所以呢在这个上面他就问了这些问题。所以第七章整章都在讲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而这些婚姻有关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当时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当时社会风气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在地中海东西之处，所以它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它在那里面有庙妓，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它是个大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因此在他们里面淫乱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所以那这种种的情况，包括当时的婚姻制度，包括当时它的地理位置，包括当时这个社会上所流行的禁欲，种种种种造成婚姻的一些问题。所以那在这个地方他有些什么样的他讲到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他说，我说男不禁女倒好，这是保罗的态度。保罗说，我说男不禁女倒好，这句话讲的其实是挺大胆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跟中国人观念是很相似的，这个不孝有三，然后呢无后为大，对吧？所以他居然讲说男不禁女的好，这个禁我想大家应该很听得懂啊，这个禁不是属于那种我跟人家讲讲话调侃两句那种禁，这个禁就是属于就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他说男不禁女倒好，但是保罗有他的理由的。保罗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我想在座的弟兄应该知道说，这个想怎样要叫妻子喜悦，其实是要花点时间的啊。我们是会花点时间，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说男不敬女倒好的原则不在于是不是能够繁衍后代，不在于说今天这个婚姻到底好还是不好，他的重点是在于说，他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然后娶了妻的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我们每个人都有二十四小时每天，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事情去占了你的时间的话，那必然有一些事情就少占你一些时间。所以他的意思说，如果他说男不敬女倒好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面，但是这件事情是违反这个叫什么犹太人的一个观念。犹太人的观念是什么？他说他这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至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什么？说要生养众多。所以生养众多是神造人的初衷，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是要你们生养众多。那如果男不敬女，那能够生养众多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但是他讲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也有玄机的哈。他说男不敬女倒好，他没有说男敬女就不好，他也没有说男不敬女是唯一的好，他只是说可以，是可以的。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可能会省掉你们一些事儿，可以让你们更多的时间专心来服侍神。所以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是呢，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一句话里面他说各有自己的什么什么啊，这是一个配偶的观念，说男子或者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一夫一妻的观念，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配偶。所以这个其实跟最早神造人的观念是其实是一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怎么讲，这个每个人都在讲说，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个是已经准备好给你的，那你就要花你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去寻找到那个对的那一个，对不对？所以他讲为要免淫乱的事，意思是说什么？如果各自没有自己的配偶的话，是有可能会有碰到淫乱的事情的。他说要免淫乱，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当你要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什么？婚姻虽然他前面讲了，我们要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神，但是相对于你有可能进入到淫乱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当中的时候，那么你结婚会比较好，你们就还是结婚吧，啊。其实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到，对于结婚其实是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是不是？所以婚姻是为了繁衍后代。然后呢，还有讲到什么？他们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讲到说，我们夫妻之间是彼此在灵里面，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彼此能够扶持的，是一种供应的关系。同时呢，但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合伙的关系，是一个两个人搭伙在一块的关系。两个人就只有你，只有你，只有我。这几年特别是当儿女都已经，我们在座很多人现在渐渐要开始这个叫什么空巢期了，我们已经空巢了很多年了。所以这个空巢期一开始真的不骗你，真的叫做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我们是楼上楼下，哦，还好那个时候是楼上楼下，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能够觉得说真的就是我们两个，虽然说一栋楼里面就是我们两个人，但是真的就是一个 companionship， 就是我们两个。所以彼此之间那个互通的关系好像远超过于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是我满脑子满脑门心思去想你在想什么，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了？你是不是不高兴了？现在其实不太需要去想，现在他只要一个什么东西，我大概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哪里 wrong 不知道，那个就需要看我要不要去花那个时间去讨妻子的欢喜了啊。所以 婚姻的关系其实是合圣经的，合圣经的教导的，能够繁衍子孙，能够彼此互相在灵里面，在身体上面，在来彼此的供应，然后呢也可以互相是一个伴侣的关系。所以他说，未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当用合宜之分，这里的合宜之分其实讲的是什么？是讲一个还债。他讲丈夫跟妻子之间是有一个债务观念的，是有一个事情我们是要彼此以还债的观念去偿还的。所以丈夫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讲到在我们的这种这个性关系这样方面。所以我说今天就有点要提到一些比较那个，所以就是用合宜之分是一个还债的观念，我要用还债的观念来去偿还我所欠你的，我欠你的。所以不是说今天这个我头疼，我今天工作太累，然后我就可以避免掉我所欠的债，那是欠债的观念，这是圣经所说的，不是我说的。 OK， 然后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这是一个互相观念。我们常常在讲说数学哈，数学一加一是等于几？等于二，是吧？但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来讲呢，一加一是等于一，我们是两个个体的一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一。所以他讲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点意思是说 我对我自己的 ownership 是 50%， 你对我的 ownership 是 50%， 好像有一点那个样子，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讲什么？他说乃在丈夫，我们没有对自己完完全全的主张。今天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既然夫妻之间是一个伴侣的关系，我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决定我要做什么。我想当中在座当中结了婚，应该好像都结了婚了，在座当中应该都很能明白这一件事情。我过去我想做的事情，可能我会因为今天我配偶的关系我不做了，我就算了，不去做那个了。那就好像我以前当初最早很喜欢钓鱼，然后想哎，你为什么不钓了？我说桂英不喜欢，因为我钓鱼，当我在钓鱼我是全神贯注在钓鱼，但是呢他没事啊，所以变成后来变成是讲说算了，不钓了吧，那钓他没什么意思。但是我的意思说在这里要想到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这里面其实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说我不会用按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不能按照自己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我要做什么。同时呢，他在乃在丈夫，他隐含的意思说是丈夫对我有部分的要求，他是可以行使那个权利的，他是可以行使他的权利来对我的身子有所要求的。那这个其实就在讲是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夫妻不可彼此恢复，只有一种状况可以有例外。他说夫妻不可彼此恢复，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所以刚刚讲了这个，为什么刚刚讲到说这个哥林多教会他当初提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讲到说这个夫妻是婚姻关系仍然存在，但是有人说哎，我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今天就禁欲啊，我啥都不做了。那这里讲了这种是有可以做的，但是说什么，他说他说除非在一种情况之下两厢情愿，是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一个协议，暂时分房不表示长久分房，暂时的是有一个时间限制，有个起跟弃，从什么时间起到什么时间止，然后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同时呢，他还加一句以后仍要同房，这个是时间到了以后我们仍然是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如果说我们长久的分房的话，撒旦是可以有机可乘的，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表示我们在我们的灵性上面也好，在我们的肉体上面也好，我们软弱了，软弱的时候撒旦他就有机可乘，我们就成为了那么一个怎么讲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我们自己做到一个不没有让撒旦有机可乘的这么一个人。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所以在彼得前书那边也提到同样的一个观念，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同住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婚姻的关系啊。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他讲什么话？他说讲到前面的这些东西，他说原是准你们的，意思是说我是准你们结婚的。虽然他前面讲说男不近女倒好，所以在他个人的观念当中，男跟女最好就是各自守独身是比较好，但是呢他这里又讲到说我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意思说你们结婚也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准是有点带被动的，我的主动的思绪，在我的主动的观念当中来看，你们是男不近女倒好，但是你们结婚也好，就是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那这个不是命你们的，这里面也带到 另一个观念，就是什么？这个使徒他其实他们是有命令的，他们是可以有要站在一个命令的角度说你们当如是行，你们当怎么样怎么样行。所以他是有这个命令的权柄给他的，但是他并没有用命令的权柄，他说是准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然后他又重新再申诉一遍，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像他哪样？他是一个独身的，在我们看到的圣经的内容当中，他都是独身的。但是也有考究的人讲说，他当初既然是犹太人会堂当中的人，既然是加玛列的门下的人，在当时刚刚我说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你是需要结婚的，结婚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你必须要做到，必须是有妻子的。所以他们在讲说他可能是丧偶了，所以他后来在他的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已经丧偶。所以他说只是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这里讲到什么？就是独身像他一样是有一个恩赐在那个地方的。什么样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守独身是一个恩赐。那这里又讲到什么是恩赐？恩赐其实不是靠怎么讲这个刻苦自己然后努力去做到的，那就不叫做恩赐。什么是恩赐？像我们有人用这个声音来赞美神的，唱歌对他而言是他的喜悦，是他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所以那是一种恩赐，对不对？我们有的人他可以去探访是他的恩赐，因为他对人有那个 passion， 他去探访对他而言是高兴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那是一个恩赐。对于有的人呢，他是努力去探访，因为那不是他的恩赐，就变成是一个痛苦。所以他讲到的恩赐其实是自自然然从你自己身上本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所以他讲到说这个独身是一个恩赐，是代表什么？他会不受影响的，他不会受到今天我是独身我会有我性欲上的需要这样子一个影响的，这种人是一个恩赐。那我们也知道天主教其实他们有就是他们把人分成两种恩赐，一种是圣品人物，圣品人物就是他们是有独身的恩赐的，所以像神父像修女他们是把自己身体献给神了，他们终身不娶不嫁，对不对？但是相对来讲在里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时候人自己不能自己知道说自己有什么样的恩赐的，所以有很多 在这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新闻传出来。所以其实来讲就是我们人他讲说未免淫乱的缘故，还是男人娶男人，男人娶个老婆，女人嫁个先生比较好啊。所以他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不要把自己夸大了。我们常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夸大自己说哎呀我有恩赐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实际上不一定啊。好，到了第八节，他前面七节都在讲的是一个基本的婚姻关系的一个观念，到了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他把所有的人分成大概四个区分。第一个，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所以第一个类别，第一个类组是什么？是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啊，对这些人说，这些有婚姻自由权的这些人说，他说他们若常向我就好，意思好像还是说还是不要嫁娶比较好。他说对不对？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这里他也是同样的用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若他常向我就好，这是一个他认为比较好的，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神来敬拜神，但是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不要去克制自己说，哎呀，我今天一定的一定要守一个独身。那这里同样的，就像刚刚一开始讲，这里就回答了这个哥林多人他们的哥林多教会跟保罗去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应不应当嫁娶。先前面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婚姻既然今天是可以凭着主人的决定说你们就去 住在一块儿就好了，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同居一年你们就是夫妻了，或者是爸爸把女儿嫁掉卖掉了也可以，那这样婚姻到底是怎么样去形成的呢？所以前面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这个地方他问题就是他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嫁娶是好的，是可以嫁娶的，但是如果更好的话，他当然还是有分一个更好的，这个更好就是说你有更多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但是重点在于说你不要让自己这个欲火攻心，你不要到时候自己控制不住了会怎么办。那当然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跟我反映出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说他说倒不如嫁娶为妙，意思是说已经 有配偶了吧，有对象了，那个没对象的怎么办？有没有对象的怎么办？因为特别 在美国这边我们可能比较少碰到这个，在国内很多时候就碰到有些人，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想结婚了，但是怎么样，但是是谁，神为我准备的在哪里呢？所以那个其实虽然不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你就等候神。因为如果他讲说预期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如果没有嫁娶的对象怎么办？那欲火攻心还是攻心呢？那但是这地方我就讲，你还是需要能够在神面前来等候。他说这个地方他说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在里面讲的是什么？因为他刚前面讲这一句这一段话，他的第一个类组是什么？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没有嫁娶的包括这个还有官夫寡妇都在这个里面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自己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所以保罗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上面他是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的。好，第二个类别，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有一群人他已经嫁了，有一群人他就 也娶了，就婚娶都已经有了一个对象，有个配偶在那里。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做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在哪里吩咐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然后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都有一段类似的一段经文。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他讲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你们不要心心念念的想方设法的要离婚啊，以至于你可以成为独身，想都不要去想他啊。这个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尽管你今天有更那么好的一个理由说我要去服侍神，但是今天我带了一个老婆我没办法服侍神，尽管是这么好的理由，不要做这种事情。他说所以说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的，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他这里面待会儿我们还会看到他里面讲到说不是我吩咐，是主吩咐，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这里面他其实重点不在于说是否定自己或者要否定耶稣所说，乃在于说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好像我们在讲 quote 一样，他是说 不是我说的，是主曾经有一段经文，他曾经说了一段话，是可以被引用的，可以被 quote 出来的。他说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所以第二个群组是什么？第二个群组说已经结婚了，这个弟兄已经有了男的跟已经有太太了，女的已经有丈夫了，这一群人他就说什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他这里面讲到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然后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但中间加了一句话，他说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就是你如果离开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啊，我实在不是很喜欢把这个当做一个好像在讲什么的，但这里面有个观念，就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他说若是离开了，也就是说他若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离开了，我觉得我不跟你活不下去了啊，你每天睡觉打呼我受不了你了，或者你每天这个各种怪毛病，我没办法跟你活，这个日子活不下去了，我就走了。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之下离开的，他说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地方咋讲，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尽管你人离开了，那个圣约，你的婚约是依旧存在的。所以如果说你离开了不要再嫁，因为圣经上曾经讲过，说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就说如果说他今天为了任何的理由，不是为了淫乱的理由而离婚，而离开了他的丈夫，他再嫁的时候是会被别人指称为是淫妇的，因为他原来的婚约是依然存在在神的眼光当中，神配合的人不能离开，你自己随随便便就离开了，说活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不跟你过了，但是圣约是仍然存在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在这种时候你要尊重这个跟神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在神面前所许下的这样的一个约定，你不能够再嫁，你要回去跟丈夫仍然和好啊，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要求，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这个离开讲的就是说属于那种没有任何的理由，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你们若离开的话，那就是犯奸淫了。所以那个地方，这是他们在犹太人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对其余的人说，好了，又来第三组了。第三组其实是分成，第三组会分成两个类组，待会儿会讲到。我对其余的人说，就是第一个类组的是什么？第一个类组是可以自由嫁娶的寡妇、尚未嫁娶的官夫，这些都可以自由嫁娶的这些人。然后第二类组是已经嫁娶的，已经没有结婚的自由的这些人，是吧？包括他没有结婚的自由，他也没有离婚的自由，对不对？那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这就讲不是主说，主并没有留下这样一段话说，那是他按照圣灵的感动他说的，是保罗说的，因为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他并没有这么明明白白的说这一句话，因为他讲我刚刚讲了，这个不是主说，是不是主 quote on quote 说的。他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丈夫。所以这个 category 就是在于说，一个对于其他的人里面，其他这个人里面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他们是娶了或嫁了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不幸的，有一半是不幸的，但是有一半不幸的分成两种，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这个类别，这个类别是什么？这个类别是这一群人，他的配偶虽然不幸，但是他怎么样？他情愿和他同住，这种人。那当然，第二类人就是那些人是要决定要离开的，所以总共四组人啊。这一组就是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丈夫。意思说，不要去做那种 你既然跟你愿意和他，你愿意在一起，就像刚刚所说的，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龙蛇杂处的一个地方，是有各样的外邦人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所以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嫁娶这个外邦人或者不信的人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配偶他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开这个配偶。这其实也是一样，回到刚刚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问保罗的各种的问题当中，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今天我娶了一个不信的，或者我嫁了一个不信的，是不是会因此而让我的这个我的圣洁的身份受到污染了？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去选择去跟他离婚呢？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我主动跟他说，对不起，这个当初看错眼了，咱们不玩，也不行。他说妻子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因为怎么样？这里方面他讲到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里讲到的这个圣洁是什么？是一个当就好像他有个比喻，我今天娶了一个太太，然后呢跟我的妻子他法定继承了一笔财产，那我跟这个财产继承的那个放弃财产的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因为今天跟我妻子之间的婚姻关系，我就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对不对？这里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应该讲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信的妻子成了圣洁。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信的人，神要眷顾在这个家庭里面，他要赐福这个家，他会不会分开说 你先站一边去，我只赐福给他？不会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家庭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信的人，而神赐福给这个家庭的时候，全家蒙福。说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所以在这种时候，那刚刚那个原则依然的是存在的，一加一等于一，所以是两个人共同合起来成为的一个新的一个一。所以当神赐福的时候，他不会说我要赐福给这个一而不给这个一，他一定是给这个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的信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的信成了圣洁。他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这句话的意思说，在当时哥林多的时候，他们也在说，大家这个舆论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有人讲说，哎，你看你娶了一个这个不信的妻子，你们儿女也是会不圣洁的。他讲说，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是很清楚的认识，说我今天的不信，但是因着我的妻子的信，我就成了圣洁。如果我不紧紧抓住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话，那我的儿女确实是不圣洁。不要受人家的这样子胡说八道，你就自己动摇你的信念，说哎呀，我这样的话怎么办？我这个娶了一个不信的妻子，我儿女都不圣洁，我完蛋了。这也是他们在当初会问这个问题的初衷之一。他们是觉得不知道一堆子的问题，然后当时社会有一堆子的人，一种怎么讲，各说各的话，你这个怎么样了？你那个怎么样了？他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因着妻子的信成了圣洁；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的信成了圣洁。他说，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所以这句话驳斥了前面那句话，说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驳斥那句话说，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看清楚了，他们是圣洁的。神给我们这个家的赐福，不会是因为有一个不信的，两个不信的。记不记得，当这个耶和华要这个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求，如果有50个义人怎么样？耶和华说，我会因那50个人，我就不毁灭这城。45个怎么办？40个怎么办？到最后说10个怎么样？耶和华说，因那10个信的，那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个城。所以表示说，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成为那个带给全家蒙福的那个分子。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好，这是第四类了，他们嫁娶了不信的人了。然后这个时候第四类是什么？第三类是他愿意跟你同住，那你就跟他同住。第四类是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 他决定不干了。他说：“哎，你们这些，跟你们在一起太辛苦了啊。”他说：“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他讲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什么是不必拘束？就是不必拘泥于他们在前面讲的这个所谓的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好了，那他要离开我了，那我是不是就完蛋了？我以后我也不能够再嫁娶了。”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要离去，就他由他离去。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你不必拘泥于那个犹太人的律法，不必拘泥于原先的一些规矩。所以从这里来回头看的话，是不是有三种状况是可以嫁娶的？一个是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夫妻一方有一方是犯了奸淫，犯了淫乱的，我们是可以离婚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死亡的，对不对？死亡之后那个婚姻所带来的约束就解套了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如果有不幸的，然后他主动的提出，这里讲是要离去，不是说我要你离去，是他主动提出来要离去。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是可以从这个婚姻的这样子一个约束当中能够解开来。所以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有人定义要走的时候，石头马车也是拉不回来的。当你要试图用去拉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破坏了和睦？有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不相信， 我是听过有很多人是说离了婚以后大家可以是朋友，结了婚是仇人。我们今天不离咱们是仇人，咱们离了以后才是朋友，有这种人的，对不对？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所以这句话也讲出来一个重点，是在于说什么？和睦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婚姻关系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求那和睦。然后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段经文其实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困难，所以我去看了英文的。英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版本，那个 NRSV 然后这个 ESV、这个 New King James 都没有这个不字。我们如果把这个不拿掉，这句话就念通了。他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能救你的妻子呢？那我们回到跟前面这一节讲的话，就是他们要离去就由他们离去吧。然后呢，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能救你的丈夫呢？意思说让他去吧。因为有很多人在心里的观念当中是说，我今天如果跟一个不信的人在一起继续成为配偶，我是可以救他的。我们有的人是这样一个想法的。但是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他说重点是什么？当他要离去的时候，我们要看重的是那和睦，而不是说心心念念的是说，哎呀，我不能让他走啊，他走了我就救不了他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就让他去吧，不要因为要把他要想要救，又存着这个心要救他，而强把他拉回来，啊，以至于有可能会破坏了和睦。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是把这样子留给大家，就是中文的翻译他写的，他说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因为如果从中文的这样的翻译来看的话，这里面很有一个可能是说，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不能呢？那你怎么可以让他走呢？有点那个味道，对不对？所以用中文这样子，这段经文就有点就卡住。但是我看所有的英文的翻译，通通都没有那个不字。他说怎么知道能救你的丈夫呢？你根本没有这个把握能救他，那你又何必在他要离去的时候强拉他留下来，甚至于破坏了和睦？好，刚刚有四种，对不对？一种是还没有嫁娶的，一种是可以嫁娶的，一种是嫁娶了这个不幸的一半，但是他们愿意跟你同住的；另外一种呢是嫁娶了不幸的另外一半，但他愿意要离去的。有这四种。那基本上呢，也就像保罗他讲的，他要回答至于你们信中所提到的事，所以这回答了一半，那下一次 还有后面的二十四节要讲其他的一些东西。但今天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我们今天的应用其实很简单，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一个信念。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观念、这个信念深植在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是把这个婚姻的关系看得相对淡了，相对淡了。但是那是个错误。你真的是这个，其实也就讲到说，我们对于圣经上面的教导是什么？圣经是无误的，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教导是字字句句来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对于他那个耶和华神把人的身体打开，取出一条肋骨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再把肉合起来，我对那段没有意见的，我对那段没有意见，我接受了。但是我反而对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初有点意见。但是真的就是在想，我们每一个就是珍惜你的另外一半，因为那是人是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 OK，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仔细的能够思想我们自己与自己配偶的关系，因为这是神你自己为我们所拣选的。我们也真是愿意在主里面，我们能够珍惜主你做自己的赏赐，让我们也自己能够更加也成为一个对配偶能够配得上他的这么样一个配偶。谢谢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当中的婚姻谢谢你自己带领。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